先把那个历代记上第一章到第九节的时候先读一遍。我不晓得大家的进度如何。我告诉你我的进度如何啊。我当然呢，我预备查那个经文，我必须要把整段经文读好。读完第一章至第二章的时候，我的集中精神开始不能够集中了。那么我就要怎么样呢？我就要去打扫一下，想一想洗手间，洗一洗呢，扫一扫地。到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了，肚子饿了，差不多也去煮午饭。到第六、第七章的时候啊，实在不行了，我要拿那个手机来 Candy Crush 了，那个游戏了，打一打游戏。最后终于战胜了第八、第九章，终于完成了。为什么这九章这么难读呢？因为那边你读完了以后，你的感觉都是一头雾水，雾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看到头两章，可能你的感觉都差不多了。看完了以后，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只感觉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今天就来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么去读家谱。因为那边九章里面都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家谱，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但是我希望呢，对一些对于圣经不是很熟的朋友呢，不会太困难。加上我的广东国语，希望大家忍耐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我一下哈，我尽量解答。那么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家谱啊，不论在新约旧约都有，他们都放在不同的地方。在那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家谱呢，是在那个历代记。那么为什么我今天就选这一个家谱来读呢？原来在公元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有位牧师写了一本书，他的名字，书的名字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么亚比斯，如果你们读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发过亚比斯这个人的名字？好像人名太多了，对不对？你哪里来到亚比斯呢？那个什么都是亚当就知道了啊。跟着那个以后他的儿子的名字熟了，就记得亚比斯好像不是很熟啊。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跟他打过去，不要把我的经文想下去，也不要把我的题目想下去，就是说看看大家读的时候能不能够看见亚比斯这一个名字。如果没有那两个提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肯定你们找不到。我平常一读圣经的时候都读过了，都没办法留意到亚比斯这个人的名字，更难说他的祷告，更令我觉得没办法记住，没办法留意。因为读家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是开始的时候就停了，一直就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其实亚比斯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在那个犹太之旧约。就是在那个旧约历代记上第四章，我们应该这样讲的，在这里哈，第四章第九、第十节里面出现过，以后在圣经其他地方跟犹太人的文献里面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因为这些牧师写了这本书以后呢，全世界的全球的人士都对这个亚比斯疯狂啊，因为当时呢，我就对这位牧师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跟他的经文的应用，我有很大的保留，但是有一件事，我也感谢他的。为什么呢？他可以说，因为借着他的书、他的见解，他把这个家谱一读九章这么冗长跟沉闷的家谱复生了，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很多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都马上去看看，为什么他做了这本书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了。第一方面，我们就讲那个家谱啊，家谱对犹太人有什么重要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都有家谱的，对不对啊？如果我不晓得国内的人有没有，我们香港的，我们比较老一代的都有个祠堂，就是讲你找祖宗及。祖宗哪个上哪个，哪个上哪个，对不对？这个就是家谱哈。犹太人的家谱里面呢，有一个他写家谱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就犹太文献文学里面，他们习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 来历要详细的把它写出来，不单单写这个人呢、啊，他不单单说他做过什么事，做过什么事情，他跟什么人有什么关系，他前几代是什么，他什么的背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说，他这个人跟神耶和华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你的名字在家谱里面呢，也就不得了了，因为你的犹太人就觉得你在家谱里面有名字，你就有权承受产业。我们好像中国人古老的也是有这一种的观念，对不对？不过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啊，所以犹太人呢非常注重那个民族血统的纯净性，以历代之地头那个酒浆，就是可以说把犹太人的历史讲了缩小了那个 miniature 哈、哦，怎么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是讲到谁呀、啊？讲到亚当，对不对？第一章的亚当是上赛特，对吧？所以第一章他是讲到创世纪的起头，是亚当的家谱。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的时候讲到哪里呢？就讲到犹太支派的家谱。在中间第三章讲到犹太支派中代会家的家谱。我们知道代会家是谁啊，如果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弥赛亚是从犹太支派中代会家里面出来的。作者特别就第三章里面把这个大卫这个家谱要写下来，目的就是什么？是讲到神的拣选。那么我们今天就读那个那篇经文，是在四章一到二十三节。这篇家谱呢很奇怪，要是也许在其他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就是在这一就只是在那个历代记上面出现啊。以前这个家谱里面所说的都是那个大卫家里面几个小家庭的家谱，不是很显眼的，不是好像大卫这么出名的哈。那么第四章跟到第九章呢，其实就讲到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家谱。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发展，从人亚当，然后变成那个家庭亚伯拉罕，从家庭那边我们就君王的制度，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以后其他的小王，以后被俘归回，而这个在这个演变里面，以色列看着家谱的时候，他们就晓得，他们整个人们的历史都是提倡神权统治，不是 democracy， 不是那个人民。统治不像我们瑞士啊，我们瑞士每人一票啊，都是很准的啊。但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说主张神权，管理我们，这样。这是在君王时代，他们有王去管理他们的时候，他先知在那个第王国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家谱对于那个以色列的重要。他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讲到我们有承受基业的凭据。第三个，他们也有说到我们能够盼望耶和华对我们的应许能够有一天实现。那么在我们就看看的历代志，大家知道历代志上下是旧约的吗？他其实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的。他写成书的时间差不多是在公元前460年。作者呢，我们大致以为都是以西拉，我们都以历代志向下，其实是一本历史书。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写历史呢，都不是客观的，都是主观的。你们看日本人跟中国人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历史永远都不是客观的，很主观。那么以色列这个人呢，他今天写那个历代志向下的时候，他有写什么呢？他有带着一个什么主观的观点来写这篇历史呢？第一，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什么？ 祭司、先知，摩西什么？他是文士啊，他是文士，文士在那里抄圣经的人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西拉，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些，他不单单他自己回来，他也带着一些回归的祭司、文士的团体来到。回到那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带领的就是一群属灵的领袖。他写作的核心是什么？是在要建立耶和华神权管制的社会，希望在这群被复归回的以色列人当中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祭司国度。那我们怎么当时那个历史是怎么？当时历代记所写的时代呢？是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我们称之为被复归回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约了啊，那个有一个非王的王朝，对不对？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以后就那些王的名字不用记了，其实都是坏蛋了。那么不是大部分都是不是很清新的王哈。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们叛逆。神，要亚述，巴比伦，他们的敌人把他们俘去，把他们带去做奴隶，奴隶。他们这个历史，这个他们经过了70年的那个被奴的时期，那么这个70年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俯视、不肯回首的一个生活。但是经过70年以后，神应许他们，你经过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归，不是好像香港回归中国一样啊，而是他们也回归。回归怎么样呢？但我们记得那些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复国，他们不是说我们以色列，我们去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坐在一起建立我们伟大的大卫王朝。所罗门王的王朝，再把那个圣殿再建起来，不是，他们拿着谁的身份？还是亡国奴？我想，所以他们这方面是亡国奴，他们经过70年的时间，我想问一问，70年呢，有几代呀？这个小的起码2代、啊、看你什么时候结婚、啊、2代到4代，对不对？可早可晚，2代到4代、啊、我就想一个问题了，我们就是 我算是1代半的半代、啊、因为我爸爸已经来了，我父母先来瑞士，我那个是16岁才来瑞士。那么你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里生活的嘛，在这里出生的，而且很久的时候来的人来到外国去生活，他们就说是第一代的。那么在2代，在3代，我不知道第四代、第四代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觉得你们的孩子现在是像什么呢？好像有点不像人了，好像都是像个洋鬼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有一个。其实我到了加拿大才8个月，有一次在教会里面碰见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讲了不晓得什么事情，他就说你都不是人。我什么不是人啊？他说你都不是中国人。他说我的思想可能不太像中国人了、啊、对他跟他比较啊。所以你再想想，这70年代，他们那些以色列带着一群的孩子，新生的，我们叫新生的渔民，带回去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你知道他们要面对接待新生的人会遇到什么的困难？你不知道，你再过多10年，你再问你的孩子，你就知道了。他们，我觉得他们最大，他们可能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谁？ 我是什么人。我记得我差不多1992年的时候拿到瑞士身份的时候，收到那封信，我突然之间我在想，哎，我是中国人还是瑞士人呢？好像什么都不像，好像什么都像。中国人觉得我不是中国人，觉得我是瑞士人，瑞士人觉得我是中国人，好像两头不到岸。我又找到一个身，我自己又认定我自己的身份，啊，我是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家谱代表了生命的延续，他们一方面又寻找他们生命的根，另外一方面，他这一批新移民，可能有人也说渔民剩下来的人民哈，啊，他们也回到故头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了。他们面对许多的挣扎跟那个挑战，不过可能那个时候呢，那个以斯拉在写这篇那个圣经的时候，也有神的启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写的是几公元前460年，耶稣出生是什么时间呢？差不多公元前3到5年哈，差不多，再看看你怎么 plus minus 3到5年，那么中间。经过差不多400多500年的时间，圣经里面，我说神学家里面把这段奇迹，给他一个好像给他一个名词，黑暗时代。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没有神的启示。圣经里面，圣经旧约大到公元前460年就停了，圣约圣经描绘的是从耶稣开始。所以中间的400年怎么过呢？以色列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怎么活了？他的人生目标到底哪里呢？他拿什么来支持他的一生呢？400年有多少代？自己算呢？所以我觉得那个以色列可能神也告诉他，希望他借着这卷书告诉以色列人，全以色列人都是源于耶和华的神，你们的根在于耶和华做你的神。但我想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生命的根的时候，你有根了，你才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如果你能够这样的时候，前面的道路，前面如何，前面怎么多的困难，你才能够有能力去面对。因为经过400年以后，他们重新又要面对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带给犹太人就是另外一种的观念，跟他们的旧约的好像也不一样。我们怎么预备呢？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他就。所以在亚伯斯德的祷告里面，他就说，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我相信只有我这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真的以色列人。在这400年当中，没有启示都能够叫我们勇敢向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没有启示不代表没有神的同在，也不代表没有神的带领。那么我们看看亚比士的这个名人呢？这个名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希伯来人中呢，希伯来文里面“比斯”这个字，如果翻过来的时候，就读了变成痛苦。经文告诉我们了啊。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无亚比西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也是说我伤他甚是痛苦，所以就叫他起名叫比斯。所以我在想呢，哪一个时代伤孩子都不疼的，问题是疼多一点还是疼小一点？那种妈妈的能够忍得多久，对不对？最多现在我们那个无痛分娩，但是不是不疼， 但是你把它疼的变成不疼，对不对？所以疼啊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所以这个，所以他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的，可能不单单是讲到他入生的痛苦。另外一方面，我想哪一个就是你多痛苦，你生了孩子出来你都给他一个好的名字，为什么把孩子的名字叫痛苦啊？没可能嘛，总是在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总是说给他啊，有恩典，有恩惠，有怜悯，有喜乐，有可能有信心，有盼望，都会改这些名字的。都是不信的都会说最后什么坚强啊，努力啊，好像中国好多的三个金啊，扎心啊，这些都会讲到希望，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给他们都是一个的 good wish, wish them the best。为什么他妈妈给他们这痛苦？哎呀，这个妈妈真厉害啊！啊，原来我想他不单单他改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他身体上面的这个痛苦，于是他心灵上面的一个痛苦，是一种我想是一种可能有家归不得、忙过路的生活啊。而且我们在那个家族里面呢，没看到他爸爸的名字，可能呢他爸爸这是亚比西的爸爸，他还在他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死了。我们记得在那个时代，寡妇女人已经是弱势了啊，不像现在哎，寡妇更弱势。所以他在征战里面，他可以说是苦中加苦，所以他的把这名字叫苦，把孩子的名字叫苦啊。以前他当时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他比众弟兄能够更尊贵呢？我的名字叫苦，但是我是最尊贵。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亚比斯他不是我们怎么说了，现在咬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呢，是不是？还是金钥匙？我都不晓得是汤匙还是钥匙啊，钥匙 OK。金钥匙就是他是没有家本的，没有本钱的，他就在处于这个环境。可能所以他妈妈是担心他，他是代位犹大支派中代位家里面的最小的，在新约里面出现过一次的那个家族。那么我们就其实呢，我们说今天其实我的经文的那个题目呢，都不是亚比斯祷告，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是我的题目其实很长了，我告诉你，我就说我爱京剧，也爱向下文，夸无亚比斯的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喜欢背京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背京剧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向下文讲什么，就是把那个京剧讲了出来，好像就是以为免洗金牌。还是有些好像我们的药学 pass by do 啊，一条小时什么门都可以开的一样，不是。那么我们就看看，其实我希望借着这一点经文来解释，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如何解禁啊。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哈，的那个历代志上19章里面啊，如果能够读一篇，你找到亚比斯的祷，亚比斯这个名字，你已经很厉害了哈。因为很短，有一些解经的原则，我相信呢不是神学家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呢，都会觉得什么是重要。第一方面，常常提的就应该是重要，对不对？你看你爸爸妈妈哈，而且你自己做爸爸妈妈，你常常啰嗦你的孩子做什么的，你总是觉得哪个东西最重要的？他觉得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是你觉得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了旧约的时候，历史书跟那个大小先知书所讲的。只有几点呢？神的眷顾，人类的我们自己的败坏顽梗，那是神的怜悯，就差不多讲完了。 你看所有的圣经书都是说都是差不多，对不对？就是你乖呢，你也那些以色列人听神的话，按着神的不去拜别神的时候，神就会轻望你的那个国度。你去拜假神，不怜悯人各方面的时候，你就怎么被人附到巴比伦外国人那边？很简单，但是不停找还是犯罪。第二方面就是看哪句话谁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面一家六口，父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孩子，他俩有一条狗，那个是那个 German Shepherd， 那条狗好可爱呀、样子不好看，你知道 German Shepherd 一点都好凶啊，对不对？那个德国牧羊狗的那个样子不漂亮啊、但是怎么样呢？他有四个孩子呢，老幺叫那个狗做什么呢？老三在的时候，老幺没话说；老二在的时候，老三没话说；老大在的时候，老二没话说；妈妈在的时候，四个孩子都没话说；爸爸在的时候，妈妈也没话说。所以看那个话是什么，谁讲的才是最重要。这句话是谁讲的？亚比是讲的。我不是说他不重要，他能够放在心中里面，就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是呢，有些话更重要。什么话最重要？你觉得哪一句话、哪些话最重要？谁说的话最重要？神，那整本整本圣经都是神说的呢。还有呢，你不知道，你好像最近啊，因为我现在都是电子版的圣经啊，都是点出来的嘛，对不对？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叫红字版圣经，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没有。红字版圣经就是什么？就是把神耶稣所说的话，全是那个红色的 highlight， 把它 highlight 红字版。那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就是把它写的出来，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根据这两个很简单的原则的时候，亚伯斯的祷告这本书哦。没有讲的他好像他讲的怎么厉害，那么我就讲讲为什么这本书讲了什么了。当然了，不能够什么都不讲了。 OK， 我又不讲那个人谁做谁写的。在公元2000年呢，这位牧师写了这本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是一个做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工作，他在那个时候里面为神大发热心，希望做很多事情。那么他在祷告，他的事工发展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有些人就跟他说，也就他所做的是超越他所求，他的目标是100的，怎么100人，可能做什么，怎么他的目标能够超过了成200人的啊、这样。那么他那个工作效果怎么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问他的，哎，牧师，你怎么你的效果，你做事情，你有什么秘诀可以做事情做得怎么好，你的事工有什么成功的秘诀？于是呢，他就写了这本书，告诉人他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很简单，我就是每天3次用亚比斯这个祷告向神祷告，我需要越大。背诵这段的经文次数就会增加了，我的效果有相自然有相对的果效，背得多练得多果效越好、所以他在北美、亚洲甚至南非都开拓过了一个工作坊 workshop、我那个时候在南非的时候，在他好像在月宝的时候 也有他的那个工作坊在那边。以他的著作，他这一本书也翻译成许多的文字，包括中文在里头，令到很多人纷纷的去仿效他，这样每天都去背这段经文了、这个不起眼的人变成那个很起眼的人了啊！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 copy machine。我们不是把这个排上去以后，每个都一样。而且 他的祷告行
不一定对。
你知道吗？几年前 Volkswagen 他的汽车，这个柴油汽车，你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啊？这个柴油汽车，他未叫那个数据，就是他的那个吸气那个 exhaust pipe 那个废气那个他未叫那个数据。他说基本上他在开车各方面都没问题的。It works, but it is not right. 所以呢，基于这几个基于他这个做法。那些我们福音派的人都做了以下几个的问题疑问。第一方面，他就觉得这位牧师他只注重量 quantity， 他不注重质 quantity。第二方以前，但是你不能够真是怎么说，他的工作方式跟很多人来参加的。但是后来呢，没有人来跟进。我们听这些的施工呢，叫做 hit and run ministry。你知道汽车一个撞了的，也就走了，跑掉了，那叫 hit and run 的。就是我做了报道会，讲完了，拜拜，1000人瞬间我就走了。之后有多少人真的去教会呢？不关我事，那个叫 hit and run 的这个哈。第二个但是我们想到哦。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选了多少个门徒啊？才12个。耶稣觉得太多也不行了，12个刚刚好。他觉得质量，质比量更重要。第二个问题，这位牧师的忽略了其他神迹人物的失败，跟祷告不蒙垂听的例子。大家一定很熟的保罗，对不对？保罗也有一个盲点呢，他身上有一根刺，是不是？他所说他祷告了几次啊，求神拿开。他向神祷告了3次，神不拿。他有没有继续去缠着神要他拿走他？保罗说3次够了，神又拿的就已经拿走了。你知道我常常觉得保罗这个人呢，这个很厉害，他记得自己有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祷告过一次神不拿，他就记得神就是不要拿的了。但是我那根刺对他真是让他真的有点受不了，他就在缠神缠2次。他谈了3次的不有要求神太多了，他就觉得要顺服神的带领。以前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有机会读到一位神学家潘霍华牧师的作品 Dietrich Bonhoeffer，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他生长在那个德国的纳粹的时代，他那个时候他勇敢的、正面的跟那个希特拉对抗、冲突，也记得了跟这个希特拉对抗的时候，你不会好死的了啊！一定他会逼迫你很厉害。那个时候呢，那些在德国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呢？他就说：“哎，潘牧师。”你不能够再留在德国，你要逃离德国，再为我们写多一点的神学作品，叫我们来帮助我们，建议我们，帮助我们。终于他真的逃了，逃到哪里呢？逃到美国。逃到美国以后呢，他真的完全，他真的没有战争，平平安安，很多人都支持他的工作施工。但是潘牧师潘霍华这样说，我在那边。他心里面觉得我在德国的弟兄姊妹在哪边受着纳粹的那个逼迫，我在这里安安静静舒舒服服的写文章写文学写神学作品，他说我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有一天
纳粹失败的时候，德国被西方的时候，我不能够跟我的弟兄姐妹一同享受那份重生得自由的喜乐。那么潘牧师怎么样呢？潘牧师就从美国回到德国，结果怎么样啊？怎么死啊？当然死了，对不对？纳粹的时候，他今天一定死了，对不对？他怎么死的？弟兄姐妹，他是在1945年4月9号被处决，纳粹党投降联军是在1945年5月7号，刚好是一个星期。我想那个时候许多不晓得多少的弟兄姐妹，为德国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免于大难，免于死。因为如果他今天还活，不是今天，哪天那个时候还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更多好的神学作品来读。他是我其中一位很喜欢的一位神学家。第三方面，这本书忽略了神的主权，他觉得我求你求得多了，就必须有求必应。其外，他也圣经里面的记录了，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个榜样，好像我们有大以理啊、尼西米啊、以西帖啊、保罗啊、彼得，这些都是好好的那个神的仆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他记下了许多无名的传道者。也在神呢，都不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保罗，每一个人都做彼得，每一个人都做巴拿巴。神要我们这，也不要我们做大卫。神要我们跟随的是谁？是跟随基督呢，还是跟随基督徒呢？他行的，不一定我们行。最重要的，他是悟到了人忽略了那个历史背景跟经文起初的那个原因。他把焦点呢放在一个地下的属地的一个层面。他很注重亚伯先那个祷告被不被应允。他主要给的就是 figure。今天多少人信耶稣？我的工作扩展到哪一个国家？多了几个国家？其实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那个方向。会员我姐姐最近的8月份才上班，她现在就在那个老霍，她转了一个部门了哈。她这个部门呢是在，她说是这个 global。不是只是在那个瑞士本土的那个地方，他是跟很多美国有很多的工，有很多的参与。他看到的 global， 他听到这个 global 以后呢，他每天回来都是愁眉苦面。两个星期以后，他就说我不干了。我说为什么你不干呢？你说你做了什么？他说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你还站着，你还说不干？然后就跟我说。那么他就跟我说了，哎，你都不知道，每个星期开这个会，跟他们的系统呢，跟美国那边开会，讲完以后，他们的那个 chef 呢，他们就很多，他们的那个 project leaders project writer， 他就说讲什么呢？那个 chef 呢，都否定，他怎么否定呢？他说这个不划算，那个赚钱的效果太短太慢。不够，想过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应允的时候，是不是有快，还有多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祷告的焦点放在以色列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从起初，经过现在。这么多年他还在带领以色列人，这一批被掳归回的渔民呢，他们回到 那个耶路撒冷，第一件事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认识他们祖宗的神。我儿子14岁了，他有一天他刚刚去到加拿大，他问了我一个，他跟我讲了一个问题，说妈咪，我到瑞士我不讲瑞士人，我到加拿大不讲加拿大人，我在南非住了12年，我不是南非人，妈咪我什么都不是。我就跟他说，你什么都是，那是12年在那个南非的，那这是南非的这文化的，是南非人，你有加拿大跟那个瑞士的 passport， 你都是南中人的，你慢慢就是南中人的。我告诉他，我跟爸记得姐姐是做宣教士的时候，我知道他要面对许多不一样的文化，现在时代不很快的化解了哈，冲击很大。我跟他说，我要你的不是有什么人的文化，我说我要你有的是基督的文化，你要做一个基督人，因为你做个基督人，你知道你的根是在神那边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走前面的路。你知道你拿了这个 passport 以后啊，你到什么地方你都有家，对不对？我在巴塞，我要巴塞家会做我的家啊。我到其他地方我不到的，我总有一个家会，我都可以有家。这个就是passport to the passport， 最后就拿这个护照啊。就好像我们可能有段时间之前哈、可能又是想当年的，对不起啊，10来年以前，很多在这里土生的那个中国人，有没有你们听过？他们又回国选根，他们就回国去学中文，以后就他们说又选根寻根嘛，寻根啊，对，寻根，他们就拿到自己的根。他又知道我外面的是黄皮肤的中国人，那到底我是什么人呢？他们还是要回去，他父母或者他自己也愿意去想想我是什么人，他又回去找一找自己的根。你有了根，你生命才扎实。好了，讲到这里呢，那么讲到他的祷告也好像是好，那位牧师讲的这样祷告，那个不扎，就是看着那个果效，可能就不好。那么我们就看看呢，什么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有必定让神垂听的那个祷告呢？在那个历代记上面呢，有4个祷告，神在圣经里面特别写了。神应允了他们，第一个就是这个了，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在那个5章第20节，就讲到那个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雷便、加德、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他本来的分派给他是给那个约旦河东岸居住，西岸居住的，他不喜欢，他也在东岸住。那么那个时候他怎么？他们祷告神，希望神能够帮助他们打败当地一些居民。那么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依赖神，神就应允了他们。第三个祷告呢是那个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记得了，他是很好的皇帝了，基本上他都真是哇好得不得了。但是啊，晚年不仅呢，他的晚年的时候生病很重啊，比我的那个癌症更重啊，怎么样呢？他就祷告神，神他给我再多几年命啊。那么神怎么祷告呢？神给他一个笑头，还真是给了他多15年的命啊。但这15年呢，就让他的英明少帝啊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这十五年他把。他太骄傲了，把自己所有的，以为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像那个巴比伦人啊显现，最后你这么多财呀、我来拿了你的，就给巴比伦打败。他的儿子也不好了，他的 第四个被应允的祷告，就是他的儿子马拿斯，他的爸爸本来很好的，他的儿子就坏得不得了，坏得死，差不多是那个所有的王帝里面，他是第二的，没有被人说第一的了，他坏得坏死这个人。他到那个地步呢，他爸爸死了以后，他马上把撒母耳先知一开为二，把他杀了坑。所以他这个蛮凶的人呢，他不敬畏神，他也不怕天不怕地，那就怎么样怎么样呢？他那个时候最后被亚述王被俘的时候，所有人给他锁住了啊，锁住。但那么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说，我要回家，他要回耶路撒冷，他说我要回到祖国。但是他圣经就说他怎么样，他说他在神面前极其自卑，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弟兄姐妹，这四个祷告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什么？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时候祈求神，绝望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最后就是这一条路了，我姑且就要总要跟你讲一声，神啊救我。在他来说，这个可能就是走投无路唯一的希望。神应允他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他们以后的那个作为是怎么样。我们看见其中有两个半支派跟那个西西家，他们就虽然神听了他的祷告，但之后他们的下场都不是好哈。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都需要负责任。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attitude 态度不一样。那么他们这个四个的祷告的应援，可以说是历代记里面那个精神。完了，是什么个态度让他们的祷告被应援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这敬畏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姐妹，这四个人呢，为什么神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自己谦卑在神面前，觉得我无能为力了，他寻求神的面，就是按着神的旨意离开他们自己的罪。他就说必肯定的，没有一个祷告唯有这一个祷告是神能够听。还有记得这句话是谁讲的？耶和华的。为什么我嘛，这称为我名下的当然是耶和华了，对不对？如果不相信的，你们把它翻过去再看七章十三节，好像之前一点。所以呢，圣经看圣经的时候啊，不能够单单看一句经文啊，向下文啊，我爱金句更爱向下文。 OK， 不要笑。那么讲了这么多的时候，我终于来到那个亚比士的祷告了。那么亚比士的祷告虽然我是那这个祷告是好的祷告，但是只不过是不要好像那位牧师这样想的，每天背几次就搞定了，不是这个，他也不需要我们效果怎么样。那么我们看看亚比士祷告，我们可以分为三个 parts。 第一方面，第九节里面说，他被 弟兄，他比他众弟兄更为尊贵，怎么可以从一个没有带着金钥匙的人，这么身份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在众弟兄最成为最尊贵的人呢？
大家都懂德语的，对不对？一点点总有吧。OK， 我想问一个木，德语叫什么？木，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好。木矮木 ，fork， fork 的那个德语叫什么？
物。
Never 怎么劝？怎么劝？怎么写 ？Yeah，N， 小心点了不 ？N E B。E L， 你们调过来读是什么
？Leben，
你叫啥？你能不？阿比西的打，阿比西生病开始的时候，他的名字叫 Leben， 后来怎么能够从 Leben 变成 Leben？ 有一个秘诀，好像有几个秘诀啊，这个，我们一起看。第一个。他说：“亚比西求告以色列的神，甚愿你赐福于我，宽将我的警戒。”他讲的什么？他肯定了神在犹太支派大卫家中间的拣选。你也觉得他们是亡国奴，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的就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他肯定了神一定会，所以眼没看见，就这有有不见了啊，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办法找到那个弥赛亚的那个眉毛都没看见，而且他深深相信。神在大卫在犹太支派大卫家所立下的那个应许一定会行，所以他怎么说呢？所以他祷告说：“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哎，我是什么意思呢？既然王国土都是我们的了，那么今天我可以怎么去预备承受这个国土呢？在那个时候，肉眼能够看见。你拿多少地图，就代表了神与你多少同在。今天我们自己的见解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恩赐，可能是我的才能，我的经验，我的圣经的知识，口才，不一定是很好的口才。可能有些人的笨口笨舌，别人很喜欢跟你讲话的，因为你就可以听了嘛，对不对？也可能是你的性格，你很开朗的，可能你很有的，或者其实有些人你害羞的，那没什么问题。可能神也会用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求神用我们的恩赐来扩张他的见解？神要不要我们可不可以求神用我们的恩赐来扩张神的国度呢？最近我们教会成立了弟兄会，我们要弟兄们起来，对不对？努力跟我们的那个姊妹淘一样，越来做得越好，因为神又在这里扩张神的见解。行的，你只有应定神，可能不晓得多少年，神有改变的，可能不是能够完结的，神有改变的，可能没有给你人数很多，但是肯定的，只要你愿意去做，一定改变你的生命。第二个。常与我同在，什么是常与我同在呢？在旧约经文里面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就讲到神的手，
神的手代表了什么呢？神的手就代表了神的大能，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的非常重要哈。大家如果听过读过旧约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谈到约柜给非利士人拿走的时候，那个结果那个故事很有趣啊。对他们，对那些非利士人来说，约柜是神的同在。他们说，我把那个约柜拿走的时候，以色列就没有神同在了，就好了。那么那个神呢，就同我跟与我同在了，很好了，对不对？我们读撒母耳上帝的时候，我们发觉了哪个约柜在哪一个家，都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灾害，不是哪个死的哪个病，病到他们怎么呢？又给兵把他们杀的要死，那个非利士人每一个家都到过了，差不多啊，到了好几个家庭说：“哎呀，这个约柜不能跟我们同在，以色列的神不能够跟我们非利士人同在，我们要买牛买羊，把它送回去犹太人那边去。”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我们慢慢就读了哈。神的同在，对于他们不是一个祝福，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同在是他们在绝望中的唯一的一个盼望，是他们在生命转机里面的唯一一个出路。神的同在是圣诞节的信息，但是神的同在对你来说是福还是祸，就在乎你是不是真的以色列人，你是跟随基督的吗？第三个，他就说怎么样，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甘苦。记不记得在圣经有个文祷文也很像这一个的，三应该记得刚才你的提过差不多到哪边了？主祷文，主祷文哪一句经文像这个？
救我脱离凶恶。
对，他说救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用作一个 copy machine， 找一个金牌的来 copy， OK， 好不好？找谁来 copy 啊？主耶稣的那个主祷文来 copy。 但是你刚才我觉得很好，那个大象给我那个做那个主席，他说有一句话就不太想在主祷文就不太想读的，愿你的国降临，他说他其实还没预备，我觉得很好，我觉得真是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但是神告诉我们，主祷文是神所教导我们的，它是这个是原状正达，不是弃货，不是山寨货，所以有一个 copy 的和 copy 它的好，这个是我唯一主张你们背的祷文 ，OK 啊，你要背整本圣经，我佩服你啊，OK， 我进去有些小细节都记不住啊，所以主祷文，但是我记得很多人都已经背好了。所以因为这个也是神耶稣自己所说，也是门徒向耶稣提这个问题，神很直接了当的给他们一个答案。但所以我今天接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以后听到亚比西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想起那位巫师怎么说，好像对他有一想哎，不好的亚比西祷告是世俗的，就是看结果的，不是，他在圣经里面就有他的位置，因为你知道这个是黑暗中的一生曙光，你要记住被复归为到耶稣来的时候四百年，这个黑暗的 tunnel， 黑暗的隧道里面就靠着这一个盼望来支持一百年，可能二十代、的人走过这一段路，有他的意义。我们不是 copy machine， 我们基督徒 不是跟随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亚比西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更不足的一个人，但是他认定了神是他生命的源头，是他人生的目标，所以在人生无论遇到什么的逆境，只要靠主，认定神的应许，他必能够在黑暗中找到方向。同样今天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这个方向，唯有你找到你的根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你读经的时候记得读向下文，不要单单进去。还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主导文你背了也救不了你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一群原来不配成为你儿女的人，你认准耶稣基督把我们成为变成了以色列人，而且是真的以色列人，因为在你里头我们成为你家属里面的一群 一份子，我们有权能够经受主你自己的产业，就是永生。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谢谢恩主，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能有许多每一个人出生都不一样，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 neighbor 变成 neighbor。 所以说我们求你在我们这一段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可能没办法走下去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盼望，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怕，因为记得在隧道的尽头就是曙光，那个光就是真光，我们的主。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研经的时候，他们能够把向下文读下来，我们求主你帮助他们，让神的话语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神，让他们的根抓在圣经里头，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谢谢恩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